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这一集是我们录季后赛预测的 Part 2，然后这次是要录西区的。那我们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因为西区其实蛮多东西可以讲的，我们就直接进到主题。第一个预测的 series， 我们就直接来聊 Grizzlies 跟 Lakers， 因为这个 series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预测目前就是应该说两区八个 series 当中最多关，我觉得可以说是关注度最高，然后也是蛮有爆冷门，至少那个 Vegas 赌盘来讲的话是蛮有爆冷门几率的。那我觉得有趣的是，其实连在例行赛的战绩 ，Grizzlies 尽管是在高顺位高种子，他们例行赛战绩其实一胜二败，所以其实我觉得种种迹象都可以说湖人其实是有机会翻盘的。那我们也知道，今年西区的竞争是特别的 wide open， 其实你可以说是过去二十年来就是最有。就是你说谁有机会出现，我觉得都有，就是都有可能性啦。那Kai，我现在问你好了，这两个 series 应该说这两个对战你怎么看？
在这个系列赛，我要给出个 hot take， 就我认为湖人会赢。对，那我记得我看到网上好像什么几乎70%、80%的人都觉得灰熊会赢。那当然，这是一个第二种子对上第七种子的一个系列赛，但是你去看这个阵容的话，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第二种子对上第七种子。对，湖人队我们都知道，在经历过交易截止日之后，他们完完全全的补强了他们很，不要说完完全全了、啊，很大一部分补强他们的弱点。第一个外线投射，当然他们外线还是不太准。对，他们对上灰狼的那个 play in game， 很明显看得出来他们的外线还是不够稳定。但是至少有了 Malik Beasley， 至少 Austin Reeves、Schroeder， 还有那个 Russell 在的时候，他们至少后卫有一个至少。他的外线是不能放的，对，对方不能直接就是打一个 zone defense， 因为这些人你还是要贴上去。那好，就这个系列赛直接讲哈，这个灰熊队少了 Steven Adams 跟 Brandon Clark， 阵中最好的禁区防守者以及冲抢篮板的这个 energy guy， 那我觉得这个对灰熊是非常大的伤害。嗯、当然，灰熊最主要主力 Jaren Jackson、John Morant， 跟
Bane
都还在。那他们也都，我觉得就以实力来讲，也都完全可以跟湖人就是匹敌。可是就是少了这个禁区的这个威胁之后，我真的认为湖人有占很大一上风，而不是只有占一点点的优势而已。我觉得他们真的占很大上风，除了 Anthony Davis 在篮下基本上是不会有人守得住他以外，我认为 LeBron James 在这个系列赛也会完全被解放。那 LeBron James 在打灰狼那个 playing game 的时候，其实说实在打蛮烂的啦，除了他自己得分得了30分以外，他纵观整个比赛，防守基本上没有很认真防守。他的传球也是就是没有像以前 LeBron James 一样那种就是很一球在手，然后就是很稳操胜券那种感觉。所以 LeBron James 绝对今年是有弱点的，绝对不是像过去以往一样有他你就有一个那种全联盟第一人的存在。对，但是讲到这边，还是要给湖人一点 credit， 就是湖人在下半季他们的全联盟的防守效率值是全联盟第二。那灰熊其实也不差，对，整季下他们的防守效率也是全盟好像是第二第三吧，所以这两队在防守端上其实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实力。那我觉得关键就会取决于在于就是第一个 Jaren Jackson 他会不会陷入犯规麻烦，这是很重要的。今年湖人两次还三次打上灰熊队， Anthony Davis 在篮下大爆发，那也就抢了十几多个篮板，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就是 like Jaren Jackson 基本上是守不住他。那第二个点就是灰熊的替补中锋 Xavier Tillman 虽然是一个称职的禁区中锋，但是就是我觉得以灰熊这个半场进攻不太会打的情况下，我觉得到了季后赛，当速度放慢，当 AD 在篮下不停就是要求，然后呢拉开空间，让射手群有机会可以不管是就是空档接球投射，或是呢再度撕裂防线，然后呢再传到外线空档，就我觉得湖人这个系列赛我觉得是占优势的。那我记得今天有听到那个就是 LeBron 的最忠实粉丝 Nick Wright， 就是美国的一个 NBA 的分析师，
你还会听 Nick Wright 的
他就说 LeBron James 生涯在季后赛的每个系列赛里面，当他赢了系列赛第一场胜利，他的战绩是27胜2败。那当然这个数据就是 LeBron James 嘛，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当 LeBron James 赢下一个系列赛第一场之后，就是我觉得他的整个心态会变得就是 就我觉得是更对他来讲，我觉得就更轻松。他就我觉得他的 pressure 就越来越少。那我觉得当 LeBron James 进入到他的 zone 的时候，几乎很难有人真的守得住他。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给湖人稍微一点优势的原因。Yeah, 所以我最后选湖人4-2胜出。
嗯，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讲我们的，然后再。再让
凯的删掉，
不是
冲突吗？
这不是没有，我说把凯放到最后面，然后让他去分析我们讲的。Yeah, but I guess.
可是其实我觉得凯刚刚讲到一点，我觉得我会想接的是一个就是 JJJ 跟 AD 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我就是站在湖人的这方面，因为尽管我的预测可能跟你最后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key matchup 会站在湖人站上风，因为你刚刚说我们 AD 什么十多个篮板吗？你是这样用的吧 ？AD 打
之后十几多
个篮板。AD 今年打那个灰熊两场比赛，他平均是29-20，平均29分20篮板，上11次罚球线，然后对，不是二十几多，不是十几多，是20。然后他上罚球线就是直接影射直接 relate 到凯刚刚讲到湖人那个 JJJ 很大的问题，也是他生涯一直来的问题，除了伤病之外。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在犯规的掌控上面一直都非常的不成熟。这两场比赛 AD 打的时候，那个 JJJ 两场都陷入犯规麻烦，然后最后都是五犯。那犯规麻烦就是很早就开始，然后 AD 就是你知道，因为湖人其实本身就是一支很常上罚球线的这支球队。那如果 JJJ 没办法维持好自己的犯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的话，他们的禁区其实相对变得非常的薄弱。因为像你刚刚讲嘛，他们就要用更多的 David Roddy， 用更多的 Xavier Tillman， 就是这些其实尽管是禁区球员，但是他们绝对都不是可以摆上来跟 AD 做抗衡的球员，尤其他们都是小号的前锋，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他们的优势。而且我觉得今年季后赛这个话题一定会再出来一次。湖人下半季应该说我有看到有人去算，你们大家应该记得那时候有一球是 LeBron 绝杀，然后 Tatum 打手，裁判没有吹，就是这件事情当时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在那场比赛之后，湖人的平均的 free throw 直接往上喷，就是 skyrocket， 他们比什么第二名多了什么460几个罚球，快500个罚球。第二名是国王，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件事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了，就是尤其是灰熊又开始陷入犯规麻烦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球迷，尤其那边反虎的球迷会开始说：“哦，联盟又想要帮，就是联盟的儿子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
欸，你刚好讲到罚球这一块哈，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湖人以打球的风格来讲，就是全联盟来讲，罚球数他们是最高的球队，相对于勇士，两支联盟是最受瞩目、最有话题性的球队，一个最高，一个最低。那当然表现在他们球风上看得很清楚。那所以你说湖人罚球多，当然无可厚非，他们的进攻风格就是往里面打，哈 ，LeBron、AD 都能够往里面打去换罚球，所以 JJ 常被打爆，被对上 AD 会陷入犯规麻烦，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 conspiracy theory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说在1月29号之后，湖人相对于对手的罚球每一场多10.29个，每一场都多人家10个以上的罚球。那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一定是类似像是联盟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对这的票房能够，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就是说希望，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单纯就把湖人视为一支很会制造罚球的球队，那。我个人看篮球的经验是，我觉得这样的球队最怕遇到球风强硬，然后速度快，而且比他年轻，就是整体速度能够最。我觉得灰熊的球风最能够 expose， 就是这种以打里面骗犯规为主的球队。
Good point。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遇到，而且你更可以期待灰熊那些这种很 feisty 的那些小球员，有没有什么 Dylan Brooks， 什么what's his name Desmond Bane， 对这些球员，如果是一样是在碰到犯规争议上面的话，你觉得他们会真的很轻易的让就说让湖人 get away with 那些犯规吗？我不觉得，也是可能，也许会产生很多的争议，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retaliation 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打起来，你不管说谁赢谁输，一定是火花对很多对。然后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灰熊的这个年轻优势跟他们防守硬朗、反击快速这样的打法，其实专门就是能够对面对湖人这样的打法是上克星的角色。所以我这边的预测是4-2灰熊会胜出。
Yeah， 我很同意 Michael 讲的，就是，当然数据摆在那边 ，AD 对于灰熊队就是 他就是打得得心应手。可是很明显，我们看得到这些数据，灰熊的教练团也看到这些数据，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灰熊的防守就他们一定有一部分一定不会是只让 JJJ 单独去面对 AD， 因为这很明显在例行赛的时候是没有效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 Michael 讲的很有道理，就是当你因为湖人拿到那，就是我不想去讨论有没有 conspiracy theory， 或者是湖人值得那些犯规，因为我觉得犯规就是犯规啦，裁判会吹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然后，所以我觉得当你就是一直很喜欢去做身体碰撞的一支球队的时候，其实尤其在季后赛，我们看过很多，就是很多例子，就是那些犯规就是不会吹。那、对，那对于灰熊的风格来讲的话，我觉得就很刚好打到这个点吧。就他们也就绝对不会是 backup， 他们不会 backup。就是如果你对于他很 greedy， 很身体碰撞很多，他们是不会 backup 的。所以我觉得很明显会影响到湖人整个体系在运作的方面。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我自己的预测是灰熊4-1。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会这样预测是，就是我不相信湖人队的板凳球员，就是应该不是板凳球员，就是除了 AD 跟 LeBron 以外的所有球员，就是他们实在是太 inconsistent 了。就是这应该真的是我见过最不 consistent 的 cast， 就是 supporting cast， 就是一些就是你每个球员如果他在好的状况的时候 ，sure， 湖人真的看起来像是夺冠，就是有机会去夺冠的球队，可是。那个平均就是会被拉下来，就是他们一定会有一场很落赛，然后或者是很多场很落赛，所以我觉得，然后再加上我觉得 LeBron， 我觉得都不要看昨天前天的 play in 好了，就是我觉得 LeBron 他已经真的没有以前的那个统治力，很明显，就是我不太能相信他可以哦 playoff time 然后开始 turn up，
yeah，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要这样的话，他 play in 早就 turn up 了。可是很明显，他还不在那个状态里面。
因为湖人快掉入季后赛，他应该去 turn it up 才对，可以不用等那么久、
对对对，就是任何时候他都已经可以 like 重新高效率30分大三元那种数据。可是他完全就是已经就感觉那个统治力真的已经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但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是这两点吧，就是湖人的除了 AD 跟 LeBron， 就我可以看到 AD 跟 LeBron， 就是灰熊守不住 AD 或 LeBron。然后可是 LeBron 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很多年在季后赛或冠军赛的问题，他把球传出去，然后没有人投得进去。所以对，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差别。对，
我也想加入反对凯的行列，
请，
因为我觉得如果讲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 inconsistency 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我更针对的是外线投射这件事，因为我知道就是湖人其实在这个 应该说 trade deadline 之前加了像什么 Malik Beasley 啊、Rui Hachimura、Mo Bamba 这些球员，但其实除了 Malik Beasley 之外，并没有真的谁真的是一个 three point specialist。就我想说的是，你把 Malik Beasley 拿掉，你看 LeBron， 你看 AD， 你看 Austin Reeves， 你看 D'Angelo Russell， 你看 Dennis Schroeder， 这些球员，你的球员主力全部都是 streaky shooters， 就是他们都是那种 OK 我如果手感来了，
神经刀，
对，每一个都是 JR Smith， 如果神经刀神经对的话，他就会进。
Yeah.
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是 Timberwolves， 基本上那一整场比赛，湖人的进攻打的跟什么一样，是最后 Dennis Schroeder 就是喷进一颗三分，然后当然 AD 后来犯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没办法依赖一支球队能在一个七战四胜的系列赛里面每一场比赛都能这样稳定输出。然后 Mike 我觉得讲的很对，是我非常同意就是打得快这个点，因为这个 series 对我而言就是什么 JJJAD 虽然是一个重要的 matchup， 但是我觉得不会是胜负的分水岭。因为如果我拿一些数据去 back up Mike 刚刚所讲的，湖人今年在防对手快攻得分这件事情是联盟第27名，就其实你光用看的你就看出他们的脚程或者 defensive rotation 还有失误这些，其实很明显就是跟不太上，尤其像 Grizzly 这样子的球队。那为什么说尤其 Grizzlies？ 因为他们今年 transition possession 第二名， frequency 第三，总得分第二，就他们就是一支跑很快的球队。如果我今天
你有 Ja Morant，
对，如果我是灰熊的那个总教练的话，我就叫 Ja Morant 一整场给他跑就对了。AD 了，不然我们就想办法把他们体力弄到爆。不要说 Ja Morant， 泰勒·琼斯你也给我跑，就整队都给我跑，因为湖人就是没有那个 body， 没有那个 personnel 跟 rotation 可以去应对这样子的打法。John Moran 今年打湖人平均30分6篮板9助攻，谁能守得住，就是我们刚刚说没有人守得住 AD， 但谁守得住 John Moran、对吧。
而且我觉得如果湖人真的想要赢这些系列赛， AD 就真的要拿出可能 NBA Top 75的那种
yeah
宰智力跟统治力，不管是攻守就是攻进攻跟防守两端都需要，他可能真的需要回到他 prime， 就是连防守都是一个很大的 threat 的那个时候，但很明显他就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他。对，而且我也不觉得他可以维持 like 你不要说七战啊，四战我都觉得不可能。对啊，
对啊，其实我刚讲的很大一部分是 hot take， 但我其实也相信湖人的一点，没有，我其实也相信湖人的某一点是，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就像 Michael 其实讲到的精髓，就是这系列赛就是一个打得快跟希望打得慢的球队的比拼。湖人其实没有打得很慢，湖人的 pace 就以下半季来讲是全联盟第14，仅落后于灰熊好像两名还三名而已，所以他们其实两个球队 pace 都算蛮快的。但是到季后赛，湖人一定想打慢。对，就我们讲，湖人的优势在于禁区，除了 AD 跟 LeBron 在禁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可以守住他们以外，他们还有一个 Vanderbilt，Jared Vanderbilt， 他很会抢进攻篮板的，他不一定会得分，可是他的存在可以造成灰熊队防守上很大的一个问题。Yeah. 那你们刚才也都讲到了嘛，灰熊的优势就在于说，谁要守 John Moran？ 对 ，Desmond Bane 在 pick and roll 的时候，有哪个后卫可以说 OK， 我 go over， 然后还可以继续跟着 Desmond Bane？ 没有啊，对 ，Dennis Schroeder、Austin Reeves， 一旦一个 pick and roll 被挡住之后，他们就被挡在外面。Desmond Bane 太快太壮，所以啊，我这些我都同意啊。灰熊照账面上他们的后场的实力就完胜完胜湖人队，
你要很委婉的讲吗？还是怎么样？
就完胜湖人队，
用屌。
所以啊，我其实觉得纵观来看的话，其实灰熊应该占一点优势，但我觉得我稍微相信吧，就是虽然说湖人队对灰狼打的奇差无比，可是他们到了，我记得好像是比赛最后什么二十几分钟嘛，他们让灰狼只得了16分。那我觉得这方面也要给他们一点嘉奖，就是当他们的防守到位的时候，他们其实防守是很好，对，全联盟下半季第4的防守。那当然 ，Anthony Edwards 在三分线外这边运球，然后突然干拔，然后一直不进，那也是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啊。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我觉得应该会蛮精彩，因为对我来讲，湖人如果在禁区可以完完全全的限制住 Jaren Jackson， 让他上半场就拿个3分4分，那我觉得湖人很有可能就可以带走，就是比赛就以比赛来讲的话，就可以带走比赛。那如果他们连 John Morant 什么都就是完全挡不住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一面倒灰熊呀。这是没有什么分析的分析。
谢谢。
没有策略，我觉得你讲策略，我觉得那个逻辑我 follow。所以我觉得 Jaren Jackson Jr. 如果真的陷入犯规麻烦，那灰熊真的很难打。
但我也比较偏向，我觉得这没有那么严重。应该也不说，当然不说这没有那么严重，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可是，不会是就像你说的吧？我觉得 AD 跟 Jaren Jackson Jr. 这个点不会是决胜的关键。就是你绝对不会是说啊，谁赢了禁区，谁赢了这个系列赛。我觉得，现在篮球本来就不比较不偏向这样，而且两队的风格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就是不是像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就真的，除非 AD like 平均40几分，或者是 like 30几分，我才看得到说，哦 ，AD 已经成为灰熊的问题。可是我就单纯就是不相信，可能我看 AD 没有吧，就这样。
啊，我觉得有一点呢，有一个数据我看到，我觉得蛮值得注意，就是灰熊队过去这几季都是以抢进攻篮板、制造快攻、制造失误，然后反快攻这些著名的，对。可是他们在下半季少了 Adams 少了 Clark 情况下，他们的抢进攻篮板的这个 percentage 每场比赛是全联盟的第25名。对，反观湖人呢，整季下来都是前至少是一半以上，那下半季他们是前10名，
因为他们很多球都投不进，所以很多篮板可以抢。
呀、yeah, ，这也会是个原因之一。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我只要点出，就是灰熊的禁区少了这两个人之后，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应该还要再烂很多啊，就是。
对啊，我觉得尤其是 Adams 啊，就是 Adams 没有，就是尤其 Adams 就是受伤确诊的这个影响其实真的蛮大的。我觉得不管是这个系列赛，我觉得灰熊要走远的话，就是也就是这个问题会应该说会一直影响到他们。就算不管是在西区还是你最后打到冠军赛，对于东区的球队来讲，他们这个问题都会一直存在，是每个球队都会去针对的。
其实凯刚刚讲到 Timberwolves 那个 play in， 其实我原本在看那场比赛之前，我已经心里已经准备好 ，OK， 湖人赢，湖人打 Grizzlies， 湖人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打败 Grizzlies。但是我看完了之后，我的信心其实降低了不少。
Yeah， 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展现出，哎、yeah. 欸，对，为什么灰熊会赢这样
？Yeah， 我觉得对我而言反而是再度展现了湖人的弱点，然后灰熊如何去 expose 他们，对吧、啊？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是4-2啦，
我很认真，就是唯一感觉湖人唯一打了好一个 play， 就是他们最后读秒阶，就是第4节读秒阶段那个 Dennis Schroeder 那个整场打的最正常最那个湖人看起来才有可能打赢灰熊，可是 其他的超过48分钟都不正常，对。
超过48分钟吗？
对，又打一场
赛啊。OT 啊，还 OT 啊。数学不好、啊、
数学真的超烂，
不好意思，以为我们今天有五个人。OK, 那我们来聊下一个 series, 那就是 Mike 最喜欢的国王，也是凯最讨厌的国王，然后打勇士。那今年国王打勇士，其实跟我觉得跟上一个 series 很像，是 这个 series 也是蛮多人看好，很就是可以爆冷门翻盘的，应该说至少说有机会爆冷门翻盘的。那跟上一个 series 一样是，其实低种子的球队这边例行赛战绩比较好，一胜就是应该说勇士是三胜一败打国王在例行赛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数字，就是我觉得大家看看就好，因为勇士跟国王今年在例行赛分别都有主力受伤的情况发生，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体的对决。那这个一定要先问 Mike 啦 ，Mike 你自己对于这个 series， 你从一个国王粉的角度来看，你的信心程度大概在哪里？
十年国王粉，
十七年国王没有进季后赛，他现在票价比勇士的票价还要贵，在季后赛。
对啊，
十七年前啊，
我们不要这么不要 hype 的这么高啊，到时候对，但是我自己会好好的看这个 series 的主因是，首先这两个球队有点像是新旧世代进攻外线进攻的王者，他们的有点像是在他们的这个有点像传承的意味吧，像 Warriors 在他们的巅峰时期，大家看到他们就是全联盟这种进攻流转最顺的球队，而且他们的射手永远都是站在全联盟三分球的前几名嘛。那其实像今年你看 Klay Thompson 跟Curry 还是在全联盟的命中数跟这个投进那个命中率上面是排第一跟第三。那但是 Kings 已经有两个球员能够进入到这个至少投进200颗三分球的榜了，那就是 Keegan Murray 还有那个Kevin Herter。 那这两个球员其实再加上 Malik Monk, 你可以说他们 的这个提供的投射的这个就是把整个进攻的空间感拉开的这部分武器，其实你可以说是不是有点像是跟勇士当初能够制造出来的效应。勇士最好的时候 的也是一射手效率奇高，然后球流转很顺，所以我会说这两个球队对决会，我觉得如果是加州的居民应该会这两个球队是很好看的，对不对？就是说新旧世代的交替。那我个人觉得，我与其说 Kings 这个球技打得好的原因，当然就是他们的 execution 啊、包含教练团的成功，还有就是他们两个领袖球员都展现出求胜的决心嘛。你看以前我们在开录之前，我们还在讨论说可能 De'Aaron Fox 在几年前还被视为是球商不怎么优秀的球员、但这一季他整个效率他真实命中率什么的，一口气你常常看到他的进攻很犀利，而且就是在 clutch 的表现几乎是全联盟的前五名球星你可以这么说。那同时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让他们球队的进攻更具立体感的球员当然是 Sabonis, 可以让整个球队的运转、就是他能够打里面打外面，而且他不时在这个高位，他在低位当然是优秀的运作的球员，但是他在高位其实他的变化性我觉得就像小一号的 Jokic 一样，所以你会说这个球队本身进攻面非常非常的优秀好看。
你会不会说 Jokic 对不对，那个 Sabonis 现在国王使用他的方式跟 Draymond Green 之前勇士可能2015年2016年用的方式有点像，
你完全说对啊，因为他其实他在高位的时候他能够向对外去做策应，他不是传统的那种就是在低位然后把球往外传那样子的打法嘛，对，他的高低位策应还有底线两边的这个空切走位，其实就对、你会觉得其实这是篮球好看的、对对，就是篮球艺术的最重要的层面。那所以与其说我刚才说不要把 Kings 吹得太高，就讲了一堆，我就说学勇士这个球技比较有问题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好像我上个球季，我觉得他们是支强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球员如果真的要干的话，他们是做得到的。可是这季就会觉得说他们有一种好像力不从心的感觉，就是他们技术把自己的冠军的 lineup 整个拆掉，然后再组回来，对不对？就有一个笑话是说，他们用 James Wiseman 去换的这个Gary Payton second,
基本上是
这样嘛，对，就把他丢出去，然后再用他就把他换回来。可是我觉得他们本身，你如果说他们 lineup 的改变，我觉得倒是没有到很大，而且球员本身学会的球商表现就在那边。我觉得最主要他们比较没办法打出具体的表现，在客场输成那个样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球员老化的有点严重，主力没有办法在需要该把空间缩小要彻底的关门的地方，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就把防守执行的这么彻底，所以在季后赛面对就是所有的球队都要把防守做到最彻底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Warriors 当然你不能看衰他们说哦，这个老将没有办法，就是就最后 last dance 跟这个年轻人再拼一个 season， 再拼一个 post season。可是你真的会看得出来，他们老态比较明显。好像 Draymond 以前是真的是防守，就是靠他上去 close up 所有的空间。可是你现在看 Warriors， 我觉得真的好像还好，他们不时要需要一些年轻球员的支援，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 Warriors 两支球队都进攻都相对强势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Warriors 跟 Kings 防守也同时。都没有到很好，对，但是整季的态势来说，我会说 Kings 相对来说比较优秀，所以我的预测是4-2 Kings 会胜出。
我其实觉得，我觉得大部分你讲的那个逻辑我都有 follow。就我自己觉得啊，这个 series 最大的分水岭或最大的关键会在 Wiggins， 就因为 Wiggins 他们说要回来嘛，那回来是多少 percentage healthy 的 Wiggins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今年等于是大半季都没打，他可能身体状况或是调试的还没有那么好，这也不一定。但是我刚刚会问你那个 Draymond 跟 Sabonis 对比，其实给你挖一个洞，因为我想要说的是，今年国王打出一个就是非常 Cinderella story 的一个球技，他们的进攻是历史之高的那个表现，但是他们的防守也是联盟垫底，就是从后面数来第五名的、第四名的。那勇士的进攻表现今年其实还是 OK 的，就是尤其是在全员健康的时候。那防守的表现当然跟过往冠军球季的时候比没有那么好，大概第14名的 defensive rating 来看的话，那我会问刚刚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勇士全员健康的时候，我就眯着眼睛看，我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冠军像的球队。国王我怎么看都没办法看，就是国王，就算我没有觉得勇士是这样的话，国王是绝对没有。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在两支球队进攻都好，防守都不好的时候，这是最难预测的。就我觉得历史看 NBA 历史那种对战，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那我会挖你刚刚那个洞的意思，其实想说，勇士过去那样子的打法，以锋线，尤其大前锋，像 Draymond Green、Sabonis 这种锋线球员中枢去运作球队进攻的这样的打法，他们已经是 master 了，他们打的是历史最好的。那你要怎么用历史最好的那一套？应该说你要怎么用那一套去打 master？对我而言，这有点像是 Master 打 Padawan 的感觉。
好，我其实你硬是要 draw 这 parallel 这边，我觉得其实 Harrison Barnes 跟 Wiggins 也可以有一点 parallel， 对不对？我觉得他们的角色也有一点像。
因为 Barnes 带过勇士吗？Barnes 是初代勇士，
初代
Wiggins 啊，
就过去的初代 Wiggins。那好，我其实我也知道怎么回应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像这样，我就可能 Master 跟这个disciple 之间的关系，但是Master 老了，所以就是说，这两个球队一样是进攻，国王这季也达到历史的高度嘛？对，就假设说他们两个差不多好，进攻差不多好了，那
西区第三历史高度
不是进攻，单就进攻而已，这样就进攻这一块来讲，对，
上加冕度新高啊，
只有 stat 好不好？好对，但是如果说你说他们的防守的话，勇士以前就是带着这种历史级的进攻高度，但是他们要拼防守的时候，他们守得住。对，就是至少不至于到就是体质不良，然后就对被打爆。国王现在就比较偏向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国王认真守，能够守到什么程度的这个强度还没有经过季后赛的考验嘛？对，那
对，
但是勇士相对来说，这个球季已经被所有的 Road Games 给考虑过、给考验过了， yeah. 就是他们就是该守住最后一口气，该 close up 防守的时候，就是有点关不起来，
都少一口气、啊。
对，所以就是两者本来国白勇士略高一点，所以像我觉得那边就差不多烂了。对，就勇都进攻很好，然后对那 Master 下来，那土地本来就不好，对，所以差不多。那但是以这季的态势来说，我觉得 Kings 站毕竟你说全怕少壮嘛，对不对？他们、对比较对 Young Legs， 所以比他们比较有机会打出来，所以我给他们一个4-2。
Yeah， 我自己的预测其实跟 Michael 完全一样，就是也是国王4-2。对，而且我觉得 Michael 刚刚讲到全怕少壮这个成语，我觉得就很我个人认为啦，就是如果是预测的话，我也觉得是会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当我们看到在去年夺冠的勇士队，今年完全从一开始 struggle， 大家都说哦，是不是就是大家会说哦，因为打了一整个 playoffs， 然后拿冠军，然后等于说就是球队还在做调整啊，调整了一整季啊，然后一整季，然后到那是大概球季中后的时候，然后。在客场的那个很惨的记录之后，然后好不容易是在最后有点拉尾盘了、啊，最后以第六名勉强不用打 play in 进到季后赛。我觉得 就今年你不能讲说他们，就应该说他们一整年的表现你都不能说哦，这次是跟去年夺冠球队，跟去年夺冠的 Warriors 是是一样的球队，甚至 我觉得完全不在同一个 level。 当然大部分的主力球员都在，然后像 Wiggins 也会回来嘛，大部分的球员都在，可是我觉得光他的角色球员的对于整个体系的理解其实就差很多。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就是一定都看得出来嘛，如果有在看勇士的比赛，就是他们的进攻当然还是流畅的时候还是很流畅，可是我觉得他们很难找到那个 switch 去直接开始 turn up 然后带走比赛。他们要一定要遇到防守也是很烂的球队，然后才有可能比较好找到那个 switch。可是我觉得当然呀，国王的防守也不用讲，也是烂，就是就两队，就像邝友刚刚提到，就是这两队的看点绝对就是得分嘛，就两队的进攻，因为两队其实不是说重点是不是说他们没有在防守，重点是他们防守防得很烂，这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就还是要看进攻。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是，我觉得不是说分水岭，但是就是我们会讲说，就是 Sabonis 在防守上其实算是一个，不管怎么讲，他其实禁区的防守，我觉得以一个传统型中锋来讲，其实没有到很好。对，可是我觉得勇士没有一个点可以去针对这个Sabonis 的禁区防守去做攻击，因为勇士队他的体系本来就是这样，而且他今年两分球出手好像是全联盟来第29还第28名，就是他们是比较不打两分球去做进攻的。然后我觉得当你比如说好，就算 Steph 或者是 Clay 他们有一场好的比赛，可是你其他人如果没有投开的话，你还是要找到其他的进攻手段。那我觉得就会对于勇士队来说，他没有像去年这么好的一个这么流畅的一个进攻系统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在得分方面会更加的不稳定。所以我觉得呀，我觉得在 Kings 至少还是有比较多的得分手的状况下，他们还是可以至少一两个人拖着他们的进攻，然后打完整场比赛。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应该就只是国王队这边有比较多人可以爆发，可是在勇士队这边还是只是靠着 Steph 或者是 Clay 他们要有十四级的表现。对，
我个人认为这个系列赛会来到就是第七战，就这个系列赛会是第一轮最精彩的系列赛。那我个人最后是觉得勇士会胜出4-3的原因，其实你们刚刚都有带到，我觉得你们刚刚讲蛮分析的蛮清楚。对，勇士队的进攻防守在下半季来讲都是联盟的 top team。那国王队呢，进攻一整年都是联盟最强球队，防守一整年都是联盟的 bottom five。所以这两支球队的他们的 identity 是蛮明显的。对，那勇士当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caveat， 就是他们在客场不会打球。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到了季后赛或许会成为关键，因为他们是低种子球队。但是我会相信的是勇士队的经验。对，你看这个就是国王队，虽然说他们阵中有蛮多人都有丰富的季后赛经验，对
，Harrison Barnes 有冠军戒
，Harrison Barnes 有冠军 DNA，Sabonis 在东区有打过好几次季后赛 ，Herder 当然有打过季后赛，所以他们其实有经验。嗯哼，可是我觉得以团队来讲，他们经验是大大的不如勇士队。那我觉得这会是
Herder 是打第七战的高手，小心一点。
然后那好像得27分还是什么，三分球
把七六人打败的人。
呀、啊，没错。可是我觉得就以团队来讲的话，第一个。换刚讲的很重要，就是你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对，当然我觉得 Michael 讲的也很没错，就是勇士队跟国王队他们的打法都在体现，就是这就是篮球应该要打的样子，大家不停的分球，然后呢中锋不是说只会在篮下，会出来上中分球，会在 elbow 的地方帮助队友，就是这是一个很团队的一个两支都是很团队的一个篮球阵容。
进攻端啊，进攻端，
对，就以进攻端来讲，可是就对刚刚都有提到的数据，就是我觉得有一点蛮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半场进攻，半场进攻的话，这个国王队稍微领先一点，就是全联盟第二 versus 勇士队全联盟第六。可是半场防守的话，国王队是全联盟第三，第29名。那勇士呢是联盟大概平均左右。那我觉得到了季后赛，国王其实也是个依赖快攻，对， 那个 Fox， 就是这个快攻的 Fox 跟 Malik Monk 今年常常带领那个快攻部队，可是到了季后赛，我觉得速度当稍微慢下来之后，勇士队在处理半场防守这方面，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当然，刚刚有提到了嘛，就是勇士队有防守的人在，有防守的 personnel， 国王没有。国王的锋线是什么？是 Herder， 是 OK Barnes 是 OK 的防守者，但是他也不是多杰出的防守者。Keegan Murray 不是好的防守者。Sabonis 刚才也提到不是好防守者。那 Lewis 刚好提到一点，就是勇士可能没有办法去 exploit Sabonis 内线防守不好这一点。我觉得 maybe， 我觉得这有待观察，因为勇士队是很擅长用所谓的 DHO， 对 dribble handoff 去把对方的常人骗出来，然后我就拉开空间，让 Klay Thompson 有空切，或是 Steph Curry 上篮机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到时候可以再观察，看 Mike Brown 这个防守大师要怎么去布阵防守。但我个人是相信勇士。多于相信国王一点点，所以我给他们4-3胜出。
可是我觉得，我刚被 Michael 打断，好像忘记要讲什么。
那我先讲好了，我先讲好了。我的看法跟凯比较像，我也觉得勇士赢。那我觉得我的看法跟大家不一样是，我觉得勇士4-1就会赢了。我完全不看好国王在这个 matchup， 完完全全不看好。我觉得很大原因是我们刚刚都没有讲到 Wiggins 啊，因为 Wiggins 我刚刚讲会回来嘛，我觉得他居然只有 70%， 就这绝对还是一个 game changer，
还是会得17分。
就我们刚刚讲到很多问题，其实跟 Wiggins 不在都有很直接的关系。那 Wiggins 今年基本上超过一半的球季他都没有打。我给一个数据，今年勇士 starting lineup 都健康的时候，就是他们的 five man group， 去年冠军赛的 five man Curry Thompson Wiggins Green Looney 同时在场上的时候，他们 offensive rating 128分 per 100 possession， defensive rating 106， net rating
21.9，
有快30场比赛，
那很小啊。
没有，可是你要算去年，这是去年的 lineup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sample size 一点都不小，因为是跟去年完全一样的 lineup。
可是今年 ，OK， 你先，
就我想说的是 ，sure， 这个 sample size 很小，但是他们在场上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就是好的，而且有一个冠军节可以背书。
30场其实也不算小，就是说长不长，但也算
是就
是
有
一定数量的
那个 qualification，就是反正有上超过同时上超过300分钟的球队。这些表现全部都是最好的。就我想要讲的是，勇士的基本盘其实是在那边，问题是在他们的板凳。但是我觉得凯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他们的板凳在今年下半季交易做一些那个 personnel movement， 然后 DiVincenzo 打好一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是有被解决掉。尤其是 Wiggins 其实不在的时候，你刚刚讲到嘛，下半季勇士的进攻跟防守其实都有拉回到一定的水平。我唯一觉得这个 series 有对勇士不利的地方，就是你们刚刚所讲的客场的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这跟沙加密度17年没有冠军季后赛打，我觉得会有关系。因为 Sacramento 的 crowd， 其实大家今年都知道嘛，什么 Light the Beam 啊，就他们的 crowd 其实是，我觉得如果 NBA 有一个什么年度最佳主场的话，很有可能是 Sacramento。就我觉得勇士如果这个问题在季后赛没有解决 ，for whatever reaso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完全不会打客场。但如果他们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对他们绝对是不利，因为像凯讲的嘛，他们是客场球队，他们。如果他们不解决，他们就会输。但是我跟凯论那个看法完全一样是，我觉得那个勇士有一个 switch， 就跟我们看 Lakers 不太一样的是，我觉得 Lakers 湖人可能没有那个 switch， 对那个 switch LeBron 可能会想要去 flip 看看，可是他那个摸黑摸不到。可是我觉得勇士还没有到那样子那么老的地步，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刚什么时候讲到，又讲到 Draymond Green 防守的部分。其实 Draymond Green 我觉得今年防守非常优秀啊，就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讲他不会赢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也有个 Top 4的那个 Voting 的那个排行在那边。就是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不会说没办法给那个给国王的进攻有任何的防守压力，尤其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很明显就是一个现在例行赛都随便乱打，然后季后赛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去年勇士就是个例子啊。例行赛的勇士跟季后赛勇士是完全不一样的球队。那我其实 是可以预期到这件事情会发生。那我觉得国王今年有很好的故事线存在。那我也觉得他们是一支优秀的球队。但是虽然我们都说他们防守不好，但是国王是垫底的不好，勇士是中间的不好。就我觉得这两个不好，还是中间还是有一段落差。所以我这跟我自己。个人的 belief 也有关系啦，在季后赛我真的没办法相信只会进攻彻彻底底不会防守的球队，这个我没办法买单。
我觉得是看我们对于防守，也不是说看我们对防守的重要性，就是我自己觉得联盟平均跟联盟垫底的防守，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烂，就是烂
，OK，
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刚才讲说，我宁可相信有比较多进攻。 对进攻得分点的国王，就是呀，就反正就是互投嘛，就是看你就是五取二还五取三，看你那一天哪几多，就是比较多人爆发，那你就一定会赢嘛。就我觉得他们的比赛感觉会是这样，就是我很难想象，就是因为其实刚凯有提到说 pacing 这个事情，我不觉得勇士会把 pacing 拉满，就是他们没有这个本钱，所以我觉得呀，因为他们的半场进攻你说还不错，可是也没有到去年赢冠军的那个那么好啊。欸，去年赢冠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是靠着他们还是引以为傲的 transition 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啊，我单纯就觉得就是互轰的比赛，然后看谁轰的比较
Yeah, 邝刚提到 Draymond Green， 其实 Draymond Green 今年真的我觉得有一点被低估，就是到被低估的程度。对，我们都一直知道 Draymond Green 是好防守者，但今年因为湖人对不起勇士的状况太差了，所以大家
都叫湖人啊，
都你烂
差到大家都叫湖人。
yeah, 但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真的很厉害一点是，如果你去看今年勇士队的一些比赛的话，其实我觉得勇士整体防守其实是没有到很好，可是他们在账面上他们是联盟什么 top， 就是下半季 top 10的防守球队。
Yeah.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归功于 Draymond Green。那呀， yeah, 那当然这东西很多细节是我们也很难解。
我觉得 Gary Payton 的 third 回来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等于是多了一个 defensive minded 的人可以拉上火线，
就比较矮的 Andrew Wiggins 也类似那种防守端这样。
就是一个人啊，就是一个防守人。
我刚要好，我刚要提供的数据是。今年下半季，对勇士队防就是对手的投篮命中率全联盟第一，就是勇士队只有4成5的投篮命中率，防对方的三分球的那个命中率第四好的也是勇士队，这是国王完全连碰都碰不到边的。那这也跟这也回到就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personnel 的关系，对勇士你再怎么状况差，再怎么不会打客场，账面上他就有比你多好的防守者在。就是很重要，就是你刚提到 Andrew Wiggins， 他是勇士队唯一一个好的锋线的 point of attack defender， 他可以去看守就是对方好的锋线。当然国王的优势是在于他们的后卫跟他们的中锋嘛，不过呀，我还是觉得就是以防守端来讲，就是国王你真的你不可能守住勇士，尤其是国王的对手三分球的那个投篮命中率是全联盟第29名的，那勇士就是对我认为 Klay Thompson、 Jordan Poole 这两位球员都会有非常多的空档机会，尤其是
今年打超好的，其实
他下半季超就是我们都看到下半季投好几场40几分那个呀， yeah, 所以我觉得以国王的防守，尤其是 Mike Brown 是那种很喜欢出险招的那种，他是有时候会他是一个系列赛会给你看好几十种不同防守阵势，就是他是防守天才嘛，所以我觉得他是会用很多方式想办法去逼迫去包夹 Steph Curry， 我觉得 Klay Thompson 跟 Jordan Poole 他们会有很多底线三分。侧翼三分那种，所以呀，我个人还是 favor 勇士。
我觉得他们光是开后门就会被开到爆掉吧，因为我觉得国王先发防守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他们的脚程，除了 De'Aaron Fox 之外，脚程都不快。就在防守轮转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我跟 Mike 跟 Lewis 不同意的点是在于说，我觉得勇士之所以会在 defensive rating 是在中间值，是因为他们有些东西在防守端做得好，像凯刚刚讲的，有些东西做得不好。那我觉得国王不一样的是，他们是全盘崩，他们是什么都不好，他们是，我不是想要像 Michael 的意思，我就是讲仗，毕竟就你看勇士，我们还是给他点 respect 嘛 ，defending champion 呢、欸。可是对吧、啊？我觉得我真的看不到国王可以赢得任何的契机啊。
唯有可能就是他们拿那个镭射去射什么 Steph Curry 眼睛
，Light the beam 照 Steph Curry。不要，我觉得这个 series 蛮有趣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认同，就是 this could go either way，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因为勇士像我们刚刚都讲到，勇士如果客场真的落赛的话，我觉得这我们刚刚讲的是白谈呐、啊，勇士就是输定了。对 ，OK， 那我们移到下一个 series 是国王，不是国王，是太阳打快艇。那这个 series 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我其实觉得这个原本应该要是一个非常可看性非常高的 series，、嗯、但没有 Paul George， 而且是有可能就是他都不会回来的，就是的可能性都有。但他们今年的例行赛是2-2，但我觉得那个也是因为很多场也是就是太阳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之前，所以关就是那个参考价值大家也可以自己斟酌一下。那看你自己觉得没有 Paul George， 快艇有任何机会吗？
呀、yeah, ，当初就是例行赛剩最后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5名到8名好像都还在争夺。对，那时候快艇从第五名是有机会掉到第六、第七名。那时候我其实就很希望，就是太阳最后遇上的是第一轮是快艇。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另外两个，一个是湖人，一个是勇士。勇士不用讲嘛，卫冕军。湖人还蛮令我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禁区的优势。
你们赢过湖人呢、欸？在季后赛？
对，但那是两年前嘛，对。现在是
LeBron老两岁了，你们那时候没有 KD 耶、欸。
True true，
Josh Okogie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强。
没错，好，没关系。那回到先，我就回到太阳跟这个快艇的对战。啊、我个人是觉得太阳4-2胜出，哎、欸，4-2胜出，对不起。那
the fuck，
我会给他们4-2，很大的原因是我给 Kawhi Leonard 一定的尊重。那我们都知道，上一次太阳在季后赛遇到快艇的时候是没有 Kawhi Leonard， 是有 Paul George， 这次刚好相反。对，那快艇迷如果就是一定有很多就是闲话可以讲，
我觉得快艇应该会赢的。我觉得那一年如果 Kawhi Leonard 在，快艇就赢了。
呀，很有可能啊。对 ，Kawhi Leonard 那一年，我记得季后赛。
没有可外，他们打到第六战呐、啊，快艇去跟我们太阳根本不应该进冠军赛的、
啊。好，我同意，我已经同意你一次。
反正进季后赛，反正进冠军赛也是被屌打了，差不多。
对啊，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我觉得有一点啊，很简单的，就是当年太阳遇上快艇的时候，快艇是可以祭出他们有很多他们的锋线嘛，去包夹 Devin Booker。那一年很大，我觉得不同的是。Chris Paul 在那个系列赛非常健康，而且打得非常好。
Yeah.
对，现在 Chris Paul 已经完全不一样。现在 Chris Paul 就是当年的一半而已吧，我觉得
差不多。
但是呢，太阳有 KD， 那 KD 这个点，我觉得如果说快艇绝对要放 Kawhi Leonard 上去嘛，对你不用放 Kawhi Leonard， 你要放什么 Nicholas Batum 吗
？Eric Gordon、
Marcus Morris 吗 ？Marcus Morris 呀、yeah, ，所以 Kawhi 守到 KD 这我觉得是合理的。那谁要去守 Devin Booker？ 我觉得这就是快艇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快艇的阵容上面。他有一票账面上有一票非常优秀的 3&D 的射手群，可是你真的去一个一个细看的话，
才会射。
他们是蛮会射的，他们是联盟的顶尖射手，射手团队没有错。可是他们要么就是有好的射手，要么就是可能不太准的射手，但防守好。他没有那种很多的是就是哦防守好又能投射的球员，就例如说好，他们如果放 Air Gordon 放 Bones Highland 这种外线的狙击部队的话，他们防守端就会遭受很大的这个缺陷。那当然，他如果放像那种什么 Marcus Morris、Ivica Zubac 这种，就是可能属于比较偏就是上来扛对方身体的这些禁区球员的话，太阳有很多 pick and roll spin pick and roll 方式可以把这些人甩在后面，然后轻松中距离篮下得分。所以我觉得就是防守这个点的话。快艇不能跟2021的那个快艇相比，因为今年这支快艇队在防守端没有他们当年那个 identity。那当然，这跟他们今年就是双星没有那么长一起合并上场，我觉得这是有关的。啊，不管怎么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我还是得 favor 太阳队，就是最后4-2胜出。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拿两场？为什么你会觉得快艇拿两场、欸？
就我刚刚讲，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给 Kawhi Leonard 尊重
两场的尊重，
两场的尊重。
呀、yeah, ，那好，
你给 KD 不没有很多尊重。
因为你，我觉得你连 Booker 都没有给很多尊重，我觉得。
对啊，其实好啊，因为那既然讲到太阳，就是我想一下，就是我对太阳今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虽然我知道外面赌盘啊，或是网络上大家都觉得哦，太阳就是今年夺冠的一二球队人选。
他们没有吧？他们大概我觉得上次看是第三还是第四，
就
差不多啦，
二跟三，就是大家都觉得太阳是夺冠的球队，但我觉得今年就。KD 交易过来，虽然说目前是8-0，就是 KD 跟 Booker 一起上的时候，但他们都打烂队，他们打到的强队也都是休兵的强队，所以他们的这个阵容到底是不是已经磨合得到100%？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没有到。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快艇没有 Paul George， 会不会说他们是烂队？
我不会说他们是烂队， oh. 但是我就是我不觉得他们是会进到西区冠军赛。就是
我觉得你太谦虚了。
呀、yeah, ，或许吧，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还需要一点磨合，所以我觉得对上快艇第一轮，就以他们整个系列季后赛的这个展望来看的话，是好事，因为他们对上一个阵容不太齐全的球队，防守也不太好。我觉得对于这个太阳队要去如何去让 KE 融入他们的防守跟他们的进攻，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系列赛啊。呀、yeah. ，
我觉得我就直接讲好了，我的预测是4-0，就是太阳屌打快艇。就是，要怎么开始、欸？哎，就太阳有 KD 嘛，其实应该这样就4-0了，我自己觉得。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说，两年前，两队有在季后赛遇到，只是这次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是原本是 Paul George 带队，今年是 Kawhi 要带队。那我觉得 Paul George 在那一个系列赛完全打出了，就是。已经也，我觉得也算是有史诗等级的那种表现
，MVP 级啊！
他完全他完全把他 Pandemic P 的名声在那一个季后赛就完全抹掉，他完全 carry 完全没有人看好的快艇还打出就是每一场比赛都很近，先打赢爵士嘛，然后再跟太阳，
先打赢爵士啊，
对啊，先打赢爵士，然后对太阳啊，
对，
然后跟太阳的系列赛其实也打得算蛮接近了，虽然可能最后4-2，但是我觉得
内容其实是好的、啊，
对，内容是好的。然后因为而且那一年的阵容大家完全不看好，因为大家想说啊，没有 Kawhi 那你还打什么？然后可是完全 Paul George 就证明自己的，就是完全又重新把他的招牌擦亮那种感觉。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不相信 Kawhi 的今年，我说今年好了，这一季的 carry 能力，这一季应该是他就是make a name for himself 之后，在马刺爆发之后最烂的一个球技了吧，绝对是吧，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进攻还是 我觉得防守可能还是有他的 instinct 还是有他的实力在，可是我觉得进攻是差最多他的 我觉得他已经完全没有，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应该说这一季比较可能是因为难得从受伤回来打的最长的一个赛季，他可能身体已经不知道是开始负荷不了，还是就是他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可是就是没有那个没有 Paul George 那时候的那么 dominant， 那么我要 take over 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啦，就是他们的阵容感觉比两年前的还要再更差。对。然后就是他们可以拿出的，当然他们一直以来的系统其实都差不多啦，就是 five out 打单打嘛。可是就是当你那么多年没办法端出新菜，你只是在换那个人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你很好被针对，然后第二个就真的是就完全一模，就是快艇感觉没有变，可是你的太阳多了一个 KD， 那怎么看都不会是4-2，或者是就是我看不到快艇可以拿两场的一个 scenario， 就是啊两队一样，就是快艇是一样的，就两年前这个 matchup 是4-2，而且是 Paul George 来开无双。然后你今年还不知道谁可以开无双，然后还有对面还有 KD， 那我是完全看不到快艇可以赢任何一场比赛。
我觉得我刚看了一下，其实我也预测4-2，虽然我刚呛开为什么是4-2，可是我也选4-2。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刚刚我会这样选的点跟 Lewis 想法有点背道而驰的是，我其实跟凯一样，我也相信 Kawhi Leonard 还是有油箱里面还有油，因为我觉得当然如果从一整季来看，今年 Kawhi Leonard 表现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说嘴的，当然表现还是好，但如果你去看他下半季的表现，就是因为他上半季其实受伤，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受伤，所以他上去复出其实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回自己的 rhythm， 但其实他一旦找回自己 rhythm 之后，他下半季表现其实超神。平均27分，命中率超高，然后有时候也展现他过去那个 two way play 的那个表现，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 Kawhi Leonard 季后赛能够维持他在例行赛之最后大概15-20场的表现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愿意至少给他一场比赛，就我可能不给他两场，我给他一场比赛。那另外一场哪里来的？另外一场我相信快艇的骑兵 Terrence Mann。因为其实 Terrence Mann 今年打太阳是打非常好，然后
那你说他平均得分打太阳的平均得分多少？
平均16分，60% 命中率。
16分要怎么赢？要怎么带领？
我觉得差别在于说，16分当然还可外人也还在嘛，对不对？我觉得不能单纯从谁能守住 KD 这件事情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是如果是那个逻辑的话 ，KD 应该过去15年每一年的冠军才对，因为没有人守得住 KD 啊，所以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对，那当然 OK。你说 Kawhi Leonard 如果拿去守 KD 的话，那要谁守 Booker 那 Eric Gordon 嘛？当然，我觉得不能以这样的逻辑，我觉得可以以这样子的逻辑这样讲。那最后的 conclusion 就是快艇没办法赢太阳，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不能说他们因为不能这样做就赢不了任何一场比赛，是我的看法啦。但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个 series 是很好预测的啦，因为像 Lewis 讲的，就是。这个 series 是有 KD 当然是有差，我刚刚想讲的东西也不是说有 KD 没有差，有 KD 绝对有差。然后我觉得快艇现在很不幸的就是他们没有 100%。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们刚刚不管是讲2021年那个 series 或是这个 series， 其实快艇过去在季后赛都是曾经有过机会可以走得远的，在季后赛
毕竟都是你预测的球队。
对，我觉得很不幸的就是快艇是一支非常不幸的球队，
因为你很不幸。
我今年等下我先说，我今年预测的冠军是太阳队。
所以
这个 series 我挣扎了一阵子，因为是我一开始预测的冠军跟我新预测的冠军。对，但是对吧、啊？我预测太阳啊。
对啊，其实刚刚提到就是防守这一段，我突然想到，就是当年快艇之所以在缺少 Kawhi Leonard 情况下，还是可以跟太阳打到有一点接近持平的情况下，
没有 KD 啊
情况。 没有，还有，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
Chris Paul。
第一个，快艇拥有很多好的就是锋线的 energy guy， 对 ，Terrence Mann，Terrence Mann 每次都要太阳就是大爆发。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太阳没有足够这些就是好的防守的那种就是 body 可以去防他。
Josh Okogie，
对，现在有 Josh Okogie 没错，对，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利多。但是快艇一直在防中距离都是非常不错的球队，就今年他们照样是防对手中距离是、yeah. 命中率全联盟前十。对方的投中距离的次数也是全联盟前十，所以他们一直都很会防中距离。那这就是太阳的强项，对，所以刚好这一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到时候看太阳是不是照样可以拿到很多他们想要的中距离这些 looks， 对 ，Booker 跟 KD 都有他们习惯的这些地方出手。呀、yeah, ，那我觉得讲这么多，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人物，那就是 Russell Westbrook。我干嘛？
我正想要讲啊。
哦、oh, ，OK， 那好，那我
要不要给他讲？
跟你讲，
没有，我只想讲说，就是 Westbrook 来到快艇之后，对，我们都知道他表现很不错，对，然后三分球突然开始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你信吗？可是你信吗？这件事情？
这我不知道，因为 sample size 也没有很多嘛，
超少啊。
对呀，那有可能是因为他看的时候，哦，那个黑白地板比黄紫金地板还要看起来比较好投呀、yeah, ，我不知道、啊，
其实同个球场，对，同个篮筐
是，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个 X 因子，就是 Westbrook 能不能第一个 punish 你放的外线，因为太阳100%
punish KD 离开他，
这个我是觉得太阳绝对会把 Chris Paul 就是。把它放在一个 island， 放在那个 Westbrook 上面，反正 Chris Paul 就站在罚球线啊，对，就只要不要被吹防守三秒就好，他就绝对放他投三分。那如果 Westbrook 什么连续一两场都能在三分线外 punish 太阳，导致说，我必须要放我 Kogi 上去，或是我必须要让 Chris Paul 把他放到底线，然后放一个比较好的防守者上来守他，导致说你的锋线球员会有一个 mismatch 机会，就是我觉得这是快艇有机会可以 exploit 的一个胜利方程式。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会把 CP 放在。Westbrook 上面的
yeah,
那个是有可能会造成 CP 犯规麻烦还有体力的事情
那个才会造成有 mismatch 吧
我觉得他会把 KD 放在 Westbrook 上面其实尽、
yeah,
可能把他的压进攻的就是要耗费的体力降低
yeah, 其实你讲的影响也没错我刚刚意思只是说有可能就是说Westbrook 完全投不进、yeah. 那我投不进我就把防守最差跑不动的人放上去反正 Westbrook 切进来我有一两个人可以冲上来协防 这是我的意思啊但是当然我觉得合理来看的话依照过去一两年 Monty Williams 的布阵 Chris Paul 应该还是乖乖站在底线就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防守吓阻力
守 Covington
对他就只能去抄去守 passing lane 想办法别人切说给你拐一下这样、yeah. 所以我觉得 Westbrook 会是一个快艇如果要有机会赢球 的关键人物、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讲了就连比赛的模拟情境都模拟好谁会 cover 谁都讲得很 都好像就是已经比赛已经在眼前了我只稍微做解释一下 我的预测是4-1然后、其实我本来觉得Kawhi Leonard 带队的球队再怎么差，其实他能够表现出就是那个球队，就像 Lewis 讲的，这个就算是快艇永远都打一样的方式，永远都是 five out 那样子，就去单兵作战，不会差到哪里去啊！真的，就是我觉得4-2是可期的。可是我对 Westbrook 加跟 Kawhi Leonard 的合作，我觉得像是扣分的。我觉得 Westbrook 加进来反而会让
伤害快艇，
我觉得会、欸。Yeah. 对，就是其实目前为止，你说他独善其身，外线准了个几场，然后偶尔就是单打吃一下对方的后卫，可是我觉得他在的球队，他没有办法增加那个球队的 discipline 跟整体的 execution。我觉得他就是在那边的用台语讲叫什么插回啊，就是这边插画一下，那边插画一下。我觉得其实他对于整个球队的空间进攻的空间感其实是有破坏，而不是有帮助的。
Yeah.
所以我觉得再减一场，所以就变4-1。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我也想换成4-1。可是我想讲一个是一个账面数据没办法去背书的东西。就是我觉得 Westbrook 准了几场，反而对快艇是最坏最坏的事情，因为现在 Westbrook 就会觉得，哦干，我控档是不是应该多投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坏事是，他遇到 KD， 他一定会觉得老子他妈是主角，老子他妈 KD 这个 series 最重要就是 KD 打 Westbrook， 不是 KD 打 Kawhi， 就是我现在就应该要尽我的全力拿到我的数据，就是这个打 Kevin Durant 的 battle 我绝对不能输，所以我觉得种种因素加起来。Westbrook 我觉得成为球队累赘的几率绝对比利多的几率
因素
对
我觉得他控档就要投啦毕竟是职业球员就是你不好好练三分那是你的问题就是他的控档是该投啦就是就我觉得跟 DeJounte Murray 那个 case 有点像吧 对方一定会放他三分嘛，就看你投不投进问题而已。那你投了进，你有种就投进我们四，就是你有种投进四场啊，就是、嗯、就这么简单嘛，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到时候一定是放他投啦，然后他应该会投蛮多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不看好 Westbrook 跟快艇的这段缘分，就是我觉得是因为现在 Westbrook 在就是。已经开始走下坡之后，他连最基本的，也不是说最基本，应该说他的引以为傲那种就是不讲理的切入，其实也变得次数比较少，也比较好守了。就是以前就他就是以前的 Jamal Murray 嘛，对啊。可是现在其实也变得比较少。那在没有传统中锋帮他做 pick and roll 的状况下，我觉得就他在场上的用处，我就觉得会有一点点偏单调，对。当然，就是他的外线也不用讲嘛，就看他投不投进吧。对啊，
对啊，我觉得如果一个全盛时期的 Westbrook 对一个季后赛球队，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累赘的话，我觉得更不用说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必须称赞 Westbrook 是他心态转得很好。他其实他不是一个过去 AI 的例子，
他只是脸皮厚吧。
我觉得他有认真的去接受第六人这个角色，就我觉得这件事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这是球风难以融入团队的，就是这是个硬伤。就我觉得 Westbrook 也没有不想要去改这件事情，但是他的技能包就长那样，很难去改变。对，所以因为我知道很多其实听众觉得我们很讨厌 Westbrook， 尤其之前开玩笑说他是吸血鬼的时候，就大家有点当真了。但是这其实是我们是在开玩笑，但是我们没有讨厌 Westbrook， 我们就客观讲事情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没有，我就是 Mike 很喜欢 Westbrook 啊，对不对？
对，我 address 一下，有人觉得我是在呛他，说他是真的吸血鬼，
那是反讽，那是讽刺啊。
本来是因为啊，是有一个什么匿名，有个匿名记者说他是那个休息室里面的吸血鬼，
对啊，
而且那个记者还是匿名，所以这东西根本搞不好是假的。但我只是那时候是开玩笑，
因为真的有听众跑来跟我们讲说，干你们说他是吸血鬼，我们再也不听你的。我想说 OK hold up， 这是个玩笑。But anyway， 这不是重点啦。对，我觉得我们全部都预测快艇会输球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True.
那 OK， 那我们就讲到 play in。跟东区的逻辑一样，
对，我都忘记还有一个细节。
yeah, play in， 你们个人觉得 Timberwolves 跟 Thunder 谁可以给第一名的金块更多的压力？我想问 Mike，
Thunder
怎么说？
就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开录之前，我们在想说 play in 其实很好看啊，就每个球队都会把自己的那个防守做到关门关到最极致，然后就是不给对方空间，打很好看。但是所以就你很难看出来谁是最 dominant 的球员。但是这当中最 dominant 的球员，我觉得目前看一看，我觉得SGA 相当不错。对，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可能能够拿出他的这个水准去挑战任何强队，就是有办法去跟任何巨人对抗的。矮小球队，我觉得就是 Thunder， 因为这个他个人的因素，所以我希望是由他去挑战Nuggets 跟 Jokic。
OK，
我觉得啊，好难哦，两个对于 Nuggets 的威胁好像一样低，但是好，我觉得要猜，如果真的要，我觉得是 Timberwolves 啊，就是我连理由我都想得好困难。就好，我就稍微给 Anthony Edwards 尊重好了。就是如果他可以爆发一两场，我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 Thunder 现在目前的，你把 SGA 拿掉，其实整体我觉得向性跟金块有一点像，就是前锋海嘛。对，然后可是就是非常 Walmart 版的那一种。对，所以我觉得，而且就雷霆真的太年轻了，就是你说真的打到季后赛。他们是连总教练都很年，就是都没有经验，就是真的打到季后赛，我觉得就是很难说在那个压力、在那个环境下，然后在另外一支球队这么针对性防守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端出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就是可以打败，应该说就是如果真的跟金块比的话，威胁对挑战会比灰狼稍微再更低一点，因为灰狼至少。他有明星球员嘛？他还有Mike Conley 至少可以撑场。Mike Conley 也是季后赛也是沙场老将的，就是而且他至少很明显有把，就是在狗贝尔不在场上的情况下 ，Mike Conley 在场上他是可以把这支球队稍微撑起来。他不是一支13、14名的球队，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这两支球队比威胁性，我觉得灰狼稍微高一点点。
呀，我同意。灰狼今年对战。金块是二胜二败， 那个雷霆是一胜三败，那当然不能只用这个胜一场胜差去做比较，但是我很同意，就是第一个灰狼，我觉得账面上的天分就比较高一点。对，先不管 Rudy Gobert 会不会回来，至少
应该会啊，我觉得应该
会，应该会，
因为如果不会早就讲了、
啊。对对对，那好，我们也知道 Rudy Gobert 其实在季后赛有被 Jokic 打爆过的那个、的那个的经验，所以。这一点也要提出来，但是至少还有一个身材上的一个可以做平等的，
这不是 Dario Saric 吗？
对，至少不是雷霆 Dario Saric 或是什么 Jalen Williams、yeah. 这些人，这第一个雷霆完全没有经验，他们赢了那个 play-in， 我其实是蛮惊讶。当然，我说不是预测雷霆赢啊，但是雷霆的优势全部都来自于他们的后场，全部来自于 Giddy 跟 Shai Gilgeous Alexander 这两位球员的 creation、yeah.。这两位球员如果没有把自己得分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 open 到他们的队友。对，像什么他另外一个 Jalen Williams 或是什么 Dort 或是其他那些要等他们接球的人，他们就没有机会。那我觉得就以 matchup 来看的话，我个人是会偏袒金块，是因为金块队的好的防守者其实都是在大概六尺五以下。对，你从什么 KCP 到什么 Bruce Brown 好了，或是甚至是他们板凳的一些球员，其实都是属于那种二号位的防守者、嗯、那我觉得对上雷霆我觉得是有优势，就是、嗯Giddy 跟 Shai 嘛，对上那个灰狼队的话，虽然 play in 那场比赛 Anthony Edwards 就是落赛，但我还是相信他的天分。嗯、对，去年季后赛他还是有 carry 过，
超好，
他超对他去年打很好，所以我还是相信他在这个如果真的进到季后赛的话，我认为他们对上金块，就我不知道谁要去守住那个 Anthony Edwards。对，你是要放 KCP 吗？他身材上面会被他就比较小一点，会被他单吃。你要放那个什么 Michael Porter Jr. 吗？他搞不好会用速度、
no.
对挡一个挡拆 Michael Porter Jr. 就被挡在外面。那呀， yeah, 所以我觉得就 matchup 来看的话，我就 favor 那个灰狼一点。
呀、yeah, ，我觉得他讲的我完全同意，就我没有补充，我也觉得灰狼、嗯。那最后一个 segment， 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做，就是在第一轮先预测冠军球队。
哦，你没有讲说最后
啊，
你没有讲一下我们一跟八名的那个。
有预测吗？这有需要预测吗？你们有人是高于四一的吗？没有，没有。OK， 好，那
可是 match、yeah. 哦，那 match up 嘞，就是你们觉得是谁，就是谁会打金块？
实际上的预测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们两个猜错了、啊，就是哎、欸，你们两个对啊，你们两个不知道雷霆会在这边。
对啊，可是我
还是 Timberwolves 啊，因为完全跟我的一样。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 Timberwolves 啊。
Thunder。
OK
OK。
哎、yeah, 我灰狼也都有讲灰狼，灰狼。
OK， 好，那 OK， 那最后嘛，就是预测冠军，每一年都会做的，在这时候，就是给大家一次就是改变心意的机会，就是在 regular
重新做人，
对对对，重新做人的机会。那看你先吧。
好，那我真的要那个改头换面。
你要改啊？
对啊，我原本当初是预测塞尔提克，但塞尔提克现在东区第二，所以我改东区第一的公路。没有啊，不是啊，
这个好窝囊哦。
没有，
麦强头草，Mike， 你呢？你自己选的。
我本来是预测公路，但我现在跟泰跟泰交换，我现在预测 Celtics。
那两个在傲娇什么东西？
两个智障。
好，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那是我谁？
那当然是乐。好了，我也要改了。我原本是七六人。但我觉得现在是太阳
yeah, 我也是太阳，我记中就、no! 记中，我就已经改过了。我要换太阳，
下车的比较早、
啊。对，像那个快艇就是贼船啊，不能待太久。
你已经上船，不知道上几年。
哇，他从合体第一年我就一直在上面，每一年都会被淹一次。
你每哎、欸，你是很认真，你每一年休赛季的时候，你都会说，哎、欸，快艇今年看起来很强啊。明明看起来完全就一模一样，就同样的人，只是
哎、欸，我必须说，我觉得快艇。没有赢冠军到现在，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
受伤，
是因为伤病有很大。我觉得像尤其 Paul
George， 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他们怎么了？是因为你？
哎、欸，我不知道。Kawhi Leonard 在我之前就已经受伤了。OK，anyways，、
okay, 太阳又再度出现在那个死亡笔记本那个上
面，浮现出来。
我觉得如果今年太阳没有拿冠军，我觉得就实锤，就是况讲哪一支球队赢冠军，就那一支球队绝对不会赢冠军。
我觉得如果快艇最后赢冠军呢，那个才是真的是我靠！
你、欸、再来做一件太阳 T 恤啊，再做一件、啊啊，
我不要。那件 T 恤我超少穿的，感觉穿亚军 T。Yeah, OK, 好，那我们今年季后赛的预测就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